这个世界变化太快，真正的新闻往往不会出现在热搜上。民进新闻台会员优先观看深度调查、独家消息与多角评论，在杂音之外听见关键的声音。2026年开始，民进新闻台会员给您比新闻更重要的判断，请立即成为民进新闻台会员，独享天下。民进新闻台，民进新说。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民进新闻台今天的民进要报节目。首先我们来看内容提要。出大事了，党媒突然发文，习近平亲自登场紧急喊话，越喊越危险，军中二心现实大曝光。21大非换届，而是权力在上所，忠诚凌驾一切。七常委集体老化，北京不补位，习近平拖延背后的冷血考察，军权与清洗并行，技术官僚出局，习近平重建绝对安全权力链，暂时停火，全面胜利还是退缩，川普遭质疑，中国狂囤液化天然气，现货转手大发战争财。好，接下来为您带来详细内容。出大事了，党媒突然发文，习近平亲自登场紧急喊话，越喊越危险，军中二心现实大曝光。4月8日凌晨，一篇看似例行宣传的文章，却在体制内外掀起巨大震荡。新华社突然重磅发文，锻造更加坚强的英雄军队，而且不是简单发布，而是同步登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头版。这不是普通信号，这是统一口径、集中放风、政治定调。问题是为什么偏偏是现在？就在此前，北京一系列异常动向已经让外界隐约感到不对劲，温家宝频繁露面，马兴瑞被整肃，王晓红消失，而如今军队这条线终于被摆上台面。文章题目中的自我革命几个字格外扎眼，更可怕的是文章的内容本身。文章开头第一刀就极其罕见地抛出一句重话，如何确保执政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甚至直接触及历史周期率。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信号。过去党媒讲历史周期率多是针对政权整体，而不是直接与军队绑定，但这一次军队被明确拉进亡党风险的叙事中。这说明什么？说明问题已经不是局部腐败或个别问题，军队的政治忠诚正在成为习近平的核心焦虑。换句话说，最可怕的不是外部威胁，而是内部不稳。文章四个小标题中有两条极其刺眼，确保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军中绝不能有对党怀有二心之人。可问题在于，这些话如果真的已经做到，还需要反复强调吗？中共政治语言有一个基本逻辑，越是反复喊的，往往越是做不到的。在已经拿下张幼霞、刘振利之后，依然不断强调忠诚二心，反而暴露出一个更深层现实，军中不但有人有二心，而且这些人仍然掌握实权，这才是最危险的地方。更耐人寻味的是，就在新华社发文数小时后，习近平亲自出席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开班式，并发表讲话。看似常规操作，但其中一段话几乎是破防式喊话，要当好讲真话的表率，营造说实情见证言的氛围。这句话什么意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现在没人跟他说真话。再直白一点，军队真实情况不上报，问题被层层掩盖，忠诚与否无人反馈。这意味着如今的军中信息系统失效，指挥链断裂，信任体系崩塌，这在任何军队体系里都是致命问题。从表面看，这是一次深化政治整训，但本质是用政治高压去填补权威崩塌的裂缝。尤其是在张幼霞事件之后，问题更加明显，案件拖延数月，没有公开说法，军方集体沉默，执行层面躺平迹象明显。与此同时，口号却越来越高，军委主席负责制喊得震天响，口号和现实一对比，恰恰证明军队执行力正在塌陷。再看一个细节，更加耐人寻味，官方画面显示，主席台只有习近平和张声民，台下核心位置仅国防部长董军、中部战区司令韩胜言两名上将。2025年12月22日同韩胜言一起晋升上将的东部战区司令杨志斌则异常缺席。尤其是在军中局势如此敏感的时刻，高级将领不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与此同时，学习时报却刊登了杨志斌的文章，内容高度敏感，强调战斗力打假，提及落马高级干部教训，重复军中不能有二心之人，这直接把一条旧线重新拉出来。当年何卫东曾经推动打击虚假战力，矛头直指张幼侠系统，而张幼侠绝地反击，让人收集何卫东贪腐证据，特别是苗华的卖官证据，逼习近平同意查办。这不是分歧，这是公开路线冲突。如今杨志斌再提这一套话术，很可能意味着旧派系斗争并未结束，甚至正在升级。党媒在对习近平出席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开班式的报道中反复强调一句话，绝不能有二心之人。但问题是，当习连自己提拔的人都被视为二心之人时，还剩下谁是安全的？这是权力结构中最危险的阶段，不信任全面扩散，忠诚标准不断提高，派系边界彻底模糊，最终结果只有一个，人人自危，系统失效。综合所有信号，这一轮政治整训背后其实是三大信号：军队忠诚体系出现裂痕，习对军权控制力下降，内部斗争进入公开化阶段。所谓自我革命听起来很宏大，但现实语境下，它更像是一种权力焦虑的公开表达。更直白一点，军队真的出事了。因此新华社这两篇重磅发文并不是稳定局势，而是在无意间暴露了局势。当一个系统开始反复强调忠诚，不断清洗二心，同时却无人敢说真话，那就意味着它真正的问题已经不在表面，而是在内部深处早已松动了。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二十一大非换届，而是权力在上锁，忠诚凌驾一切。七常委集体老化，北京不补位，习近平拖延背后的冷血考察。军权与清洗并行，技术官僚出局，习近平重建绝对安全权力链。时评人黄青发表评论文章，解析中共二十一大人事布局。文章说道，距离中共二十一大召开还有一段时间，但北京权力中枢的空气已经明显变了。这种变化不只是例行换届前的人事试探，也不只是外界熟悉的谁上谁下猜谜游戏。更深层的问题是，在二十大彻底确立习近平一人居中的权力格局之后，二十一大将如何回答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当最高权力已经高度集中，下一轮高层重组究竟要服务于治理，还是首先服务于安全？从目前公开讯号、海内外智库分析以及近期军政异动来看，答案恐怕偏向后者。二十一大的人事安排很可能不会回到改革开放以来相对讲求资历、派系平衡与技术治理的老路，而会进一步朝着一种新的逻辑靠拢，先确保对最高领导人的政治安全，再谈行政效率与治理功能。换句话说，二十一大真正要选出的未必是一套最佳治国班子，而更可能是一套让习近平最放心的执行班底。三月初召开的全国两会结束后，多名部委与地方高官的去留迟迟未定，一些关键岗位空缺被刻意悬置。这不是简单的换届前试探，而是一场围绕最高权力安全展开的系统性布局。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已经完成一次决定性重构，习近平打破延续数十年的两届任期惯例，带领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组成新一届政治局常委。这一班子最大特征不是履历多元，而是高度一致。新华社当时公布的中央领导机构名单中没有任何明显派系平衡痕迹，取而代之的是核心执行的单线结构。进入2026年，这套结构面临时间与年龄的双重压力。按公开出生年份推算，二十一大召开时，习近平74岁，李强68岁，赵乐际77岁，王沪宁72岁，蔡奇72岁，李希71岁，丁薛祥64岁，七人中至少四人已超过或接近传统七上八下门槛。也就是说，不论是否遵循旧规则，常委层面都将出现大规模更替，但真正决定去留的已经不是年龄，而是政治安全值。过去二十年常见的选人逻辑，地方政绩、派系平衡、技术能力仍存在，但排序已被彻底重写。现在的筛选顺序非常清晰，第一，是否绝对忠诚，第二，是否可控无风险，第三，是否没有独立山头。这套标准在过去三年已反复验证。 李强2023年3月接任国务院总理，并非因为其在上海任内经济表现最突出，而是被视为执行意志稳定、政治风险低。丁薛祥长期在中办系统直接服务最高领导人，成为当前最具连续性的中枢型人物。蔡奇则掌握党务、意识形态与中办运转，是信息与指令的关键节点。2026年两会之后，一个更值得注意的现象出现，人事节奏放缓。3月中旬，外媒与智库普遍观察到，北京在填补部分中央与军方空缺时，表现出异常克制，本应在年初明确的岗位，没有立即任命，原本被视为下一步的官员，也未出现晋升信号。这并非无人可用，而是刻意延长考察周期，通过不确定性维持竞争压力，使所有潜在晋升者持续表忠。换句话说，不决定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控制手段。在这样的背景下，21大的核心问题已经改变。过去外界关心的是谁接班，现在更现实的问题是习近平会选一批什么样的人进入下一轮权力核心。从当前结构推算，有3类人群轮廓逐渐清晰。第一类，高概率流合，习近平本人继续担任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几乎没有现实悬念。李强作为总理，如果没有重大政策失误，继续留任常委，维持国务院运转是最稳妥安排。丁薛祥凭借年龄与位置优势，大概率继续处于权力中枢，甚至可能承担更关键协调角色。第二类，高概率退出或边缘化。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到2027年前后普遍超过70岁。如果严格执行年龄线，他们中至少2到3人需要退出常委。但如果习近平优先考虑稳定与信任，也可能保留1至2人过渡。这一选择将直接决定21大是代际更新还是延续进程。第三类，最可能补位者。目前外界反复提及的名字呈现出高度一致的特征，履历完整，政治姿态低调，没有强烈个人品牌。刘国中是典型案例，他历任陕西省长、吉林省委书记，2023年进入国务院任副总理，既有地方主政经验，也有中央履历，但存在感不高。正是这种低锋芒反而符合当前用人逻辑。李书磊则代表另一条路径，作为中央宣传系统核心人物，他长期从事理论与意识形态工作。随着近年来舆论管控与意识形态权重上升，这类文官型进臣进入更高层级的可能性显著增加。地方层面，一批安全型干部进入储备池，赵一德、周祖义、周福宪手机、陈小江省驻习总背景等人，共同特点是要么与习近平有过工作交集，要么在福建、浙江、陕西等政治象征地区任职，要么在敏感地区完成稳控任务。这些人未必全部入常，但进入政治局的概率较高。相比常委名单，更关键的是政治局整体结构。预计21大政治局将呈现3大变化。第一，地方大员仍是主体，但考核指标转向政治执行力。过去看 GDP、投资、产业，现在更看维稳能力、意识形态控制，对中央政策的无条件执行。第二，党务与安全系统权重上升，政法、纪检、宣传、统战等部门的代表性将增强。经济与技术部门虽然仍在，但话语权可能相对下降。第三，技术官僚被重新定义，能进入高层的专业干部不仅要解决金融风险、地方债、房地产收缩等具体问题，还必须通过政治安全审查，不能形成独立资源网络。军队是另一条关键暗线。2025年至2026年间，军方高层多次出现调整，一些将领被免职或调离岗位。公开信息显示，军委系统正在持续重整。对习近平而言，军权是最终保障，因此筛选标准更严格。未来一年可能出现2种情况，一是提拔节奏加快，快速填补关键岗位，二是更多启用背景简单与既有派系联系较弱的军官，而非资历最深者。这意味着21大军委名单的变化幅度可能不亚于常委层。2026年初，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官方通报马兴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马兴瑞曾任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广东省长、新疆党委书记，是典型的技术官僚上升路径代表。 它的落马传递出清晰信号，专业能力不再构成政治保护，即使具备航天背景、地方主政经验，也无法替代安全性。这一案例直接影响官场行为模式，越接近二十一大，干部越倾向于保守执行，减少改革动作，强化政治表态。在这种环境下，各类内幕传闻大量出现，包括所谓家族操盘、人事绕程序等说法，这些内容缺乏公开证据，但其流行本身反映出一个现实，权力运作透明度极低，外界只能用猜测填补信息空白。可以确认的只有三点，第一，最高领导人对人事的个人判断权显著增强，第二，正式程序之外，长期观察与私人信任极其重要，第三，是否自己人成为关键标准。这些变化带来一个结构性后果，系统稳定性与治理能力可能出现分离。从表面看，二十一大如果完成中程型重组，北京权力中心将更加统一，政策传导链条更短，指令执行更直接，对外呈现高度一致，但代价同样明确。干部晋升不再取决于创新能力，而是政治安全。决策过程中，真实信息可能被过滤，政策失败时，优先寻找责任人，而不是修正路径。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已出现多重压力，房地产投资从2021年开始连续下滑，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持续扩大，部分省份隐性债务超过 GDP 的 80%， 青年失业率在2023年一度超过 20% 后停止公布，科技领域面临外部限制。这些问题需要高效决策与专业能力，但当前人事逻辑未必优先支持这一点。因此，二十一大后的中国政治结构很可能呈现一种悖论，权力更加集中，风险控制能力增强，但系统灵活性下降，治理效率面临考验。综合现有信息，可以做出相对清晰的判断，习近平大概率继续掌握最高权力，常委层面将出现明显换血，但标准以忠诚与可控为核心，政治局结构向党务与安全倾斜，军方成为最敏感的人事战场，地方与专业官僚的晋升路径被重新限定在先安全后能力的框架内。换句话说，二十一大不是一次普通换届，而是一轮权力信任体系的重建，它不会改变中国的基本政治方向，但会决定未来五年至十年，这套体系是以多大强度围绕一个人运转。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暂时停火，全面胜利还是退缩？川普遭质疑。美国总统川普在与伊朗达成为期两周的停火协议后，宣称取得全面胜利，但批评人士认为，此协议再次印证他们一贯的说法，即川普总是临阵退缩。根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七日表示，若伊朗不满足要求，整个文明都将灭亡，但之后说已与伊朗达成为期两周的停火协议。对此，乔治华盛顿大学媒体学院院长洛格指出，川普正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越来越不可靠。民主党人猛烈抨击川普，指责他在国会基本上顺从且目前缺席的情况下滥用行政权力。民主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在宣布参议院将在下周就一项战争权力决议进行投票时，称川普是军事白痴。连曾是川普坚定支援者的前美国联邦众议员葛林今日也说，川普这位和平总统根本不应该与以色列一起发动这场战争，以色列显然并不想要和平。川普反对者声称，伊朗战争实际上已让伊朗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对全球能源价格形成压力。鉴于伊朗仍拥有大量高浓缩油，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川普为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做出更多努力，但也有一些人认为，川普与伊朗达成暂时停火协议，代表他取得胜利。福斯新闻主持人英格拉姆说，看来川普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将局势推至紧要关头，伊朗屈服了。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中国狂囤液化天然气，现货转手大发战争财。美国联手以色列攻打伊朗38天后，终于进入尔洲的停火模式，然而原先被封锁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否能完全开放，仍存在许多变数。英国媒体发现，中国由于有囤积的习惯，再加上俄罗斯的长期供货合约，近期从中东等地购买的液化天然气 LNG 已经多到满出来了。 值此 LNG 价格暴增之际，中国在现货市场默默地转手卖出多余的 LNG， 溢价至少是平常的 85% 以上。英国媒体路透社报道，正值全球疯抢 LNG 等能源之际，中国却默默地转卖至少19艘 LNG 专用船，多达131万吨的 LNG。由于亚洲工业国急需 LNG， 就算是溢价 85% 以上，各国仍然抢着要，而且还要看国与国之间的交情。根据独立大宗商品市场信息服务统计，截至目前为止，在已知的19艘 LNG 船中，其中10艘的 LNG 转卖给韩国，5艘转卖给泰国，剩下的4艘则分售给印度、菲律宾与日本。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多年来一直积极预防能源被卡脖子的情境，除了全力发展光电、风电等新能源之外，还利用俄罗斯攻打乌克兰被西方制裁的机会，跟俄罗斯签下了长期低价的 LNG 大型合约。此次美伊战争导致的全球能源短缺，中国就以俄罗斯的长期供应作为基本盘，再持续购买其他地方的 LNG 等能源。由于中国囤积的 LNG 已经超过战备需求了，又遇到现货市场供不应求的状况，中国就默默地以溢价转卖的方式，将多出来的 LNG 转卖给其他国家，闷声发大财。今天的新闻暂时为你播出到这里，更多事件发展，请持续关注明镜新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明镜新闻台今天的明镜要报。北京这几天同时爆出多条异常信号，两名副国级被传出事，公安部长王晓红疑似失联，刀已经逼近习近平最核心圈层。另一边，李小鹏刚卸任不到一年，交通系统三天连倒五人，整条地盘被迅速掀开。与此同时，习近平在会见郑丽文时的表态引发舆论炸锅，外部局势也在升温。美方爆出中国拟向伊朗提供防空导弹，地缘风险持续外溢。而在美国，一起泄密案迅速升级， FBI 火速逮捕涉案人员，直接触怒川普阵营。更微妙的变化还在社会层面， AI 技术开始大规模仿冒声音，中国配音演员的生计正被快速冲击。好，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两名副国级同时遭调查，涉及习家绝密，公安部长一被控，刀已伸进习家内圈。北京又出事了，经传两名副国级大员遭调查，而且这一次不只是又一轮反腐，而是直指中南海最核心权力圈的连锁震荡，时间点非常敏感。4月8日、9日两天之内，海外社交平台连续爆出重磅消息，习近平最核心亲信之一公安部长王晓红疑似已经被秘密控制。与此同时，政治局委员李鸿忠也被传出遭中纪委带走调查，而且截至目前仍未释放。先说王晓红，习近平在政法系统最信任的人之一，掌握着公安、维稳、情报等关键权力，但爆料却异常惊人，不仅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甚至牵扯到军中张幼霞事件的连锁反应。更爆炸的说法来自 X 平台博主谢万军，据传空军司令常丁求招供，在十多年时间里，仅空军一个军种就为习近平家族挪用和贪污军费约6000亿，这些钱常丁球都交给了王晓红，并由王晓红利用公安部第九局在海外的地下情报洗钱网络，帮助习近平家族向海外转移数千亿资产。此外，王晓红还协助习近平谋杀了李克强。由于王晓红深知习近平的秉性，知道他自己知道的太多了，迟早会被习抛出来，成为背锅侠和替罪羔羊。因此，王晓红将习近平家族向海外洗钱的证据，以及谋杀李克强的证据，都秘密保留了下来，并存放在海外了。此外，军方情报机构认定，王晓红已经秘密投靠了美国，已被军委纪检委带走调查。这些内容目前完全无法核实，但其指向非常明确，矛头已经不只是官员，而是直指最高层。值得注意的是，王晓红确实出现了异常动向，在三月中旬访问越南后，王晓红已24天没有公开露面，而同期其他国务委员如吴正龙、常一勤均正常出席活动，在中共政治语境中消失从来不是小事。再看另一条线，李鸿忠 这位以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而闻名的政治局委员，如今反而被传出遭调查，这个讽刺意味非常强烈，是忠诚不绝对了，还是绝对不忠诚了？如果两条线索放在一起看，就不是简单的个案，而是一个信号，中南海权力核心内部可能正在发生某种剧烈震荡。更诡异的是，与这些爆料同步出现的是官方舆论的微妙变化。4月8日，党媒突然高调推出关于全面整肃军队的文章，并启动所谓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明显是一场新一轮政治整训的前奏，但细节却耐人寻味。文章中原本应该高频出现的习近平名字，竟然被替换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这个变化非常罕见。过去习近平一直试图将自己与毛泽东并列，而这一次却刻意拉开距离，这说明什么？很可能说明党内存在某种压力，也许是来自元老层的集体不满，使得宣传口径不得不降调处理。更直接的信号是文章反复强调一句话，确保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如果真的牢牢掌握，还需要反复强调吗？正如分析人士所说，在中国政治体系里，口号喊得越响，往往说明问题越严重，这背后反映出的是习近平对军队控制力的焦虑。甚至有评论指出，当前这种不断抓人的状态，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习近平缓解压力的手段。如果把这些线索串起来，一幅图景就逐渐清晰，外部经济下行，国际压力加大，内部军队整肃，权力重组，核心圈亲信被传出事，政治局成员卷入，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反腐，而更像是一场高层权力再洗牌的前兆。如果连王晓红这样的核心亲信都出问题，意味着最高层的信任链条断裂，一旦进入这种状态，后果就是内部人人自危，派系重新站队，这在任何权力结构中都是极危险信号。而对习近平本人而言，如果王晓红出事，间接证明了两件事，习近平用人体系再次出现重大问题，甚至可能被反过来牵连。更严重的是，如果涉及掌握习家族敏感信息的说法属实，那么这类人一旦失控，对习近平本身就是威胁。现在的北京表面上是反腐整肃，但水面之下很可能是权力不稳、信任崩塌与焦虑全面上升。而北京又出事了，这句话真正的含义或许才刚刚开始显现。3天之内，5名厅级官员接连落马，中央巡视同步进驻。北京这一轮密集动作不再是零散反腐，而是直接动刀李小鹏掌控10多年的交通系统权力版图。2026年4月，北京针对交通系统的一轮清洗突然加速，而这一次矛头非常明确，指向过去10多年由太子党李小鹏掌控的权力地盘。时间从4月8日开始连续推进，8日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党委委员彭洪被查，9日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原副厅长先雄被带走，到了10日，中纪委同一天通报3人，辽宁大连市交通运输局原局长王绍成，河南省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总经理孙伟良，宁夏固原市交通系统原一把手马宝福接受调查。3天之内，5名厅级干部落马，分布在东北、中原、西北和西南，几乎沿着中国交通版图铺开。这不是零散案件，而是一条线被同时抽动。更关键的是，这些人全部来自同一个系统，长期在交通局、铁路投资集团、公路体系内部流转的内循环干部。王绍成在大连交通系统工作超过20年，从副局长一路升至党组书记、局长。孙伟良2024年3月刚刚升任河南铁路投资集团总经理，手中握着平洛州高铁、周口港铁路专线等项目。马宝福则从宁夏县级交通局一路做到市级交通运输局负责人，一辈子没有离开这个体系。也就在地方密集抓人的同时，北京同步给出更大的动作。4月8日，全国巡视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中央明确宣布，第7轮巡视将进驻交通运输部及其下辖国家邮政局、中国民用航空局。交通运输部是国务院中最关键的资源部门之一，统管铁路、公路、港口、航运、城市客运和民航，下辖3个副部级国家局。一旦巡视组进入，意味着从部委到地方，从行政到国企，整个系统都会被全面翻查。 如果把这一轮动作放回时间轴中，就能看得更清楚。从2012年开始，交通运输部进入杨传堂时代，杨传堂先后担任党组书记、部长，2016年卸任部长后仍继续掌握党组书记，直到2023年5月才完全退出，实际掌控交通系统超过10年，并在2018年升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副国级高官。2016年9月，李小鹏接任交通运输部部长，2023年5月进一步兼任党组书记，成为这个系统的实际一把手，直到2024年9月、11月先后卸任党组书记和部长。李小鹏是前总理李鹏之子，典型太子党背景，也就是说从2012年至2024年，这个掌控全国交通命脉的系统连续12年由杨传堂与李小鹏两人接力掌控，但变化恰恰发生在他们退出前后。2023年10月至12月，中央巡视组对国家铁路局、中国国家铁路集团展开回头看，巡视结束后，铁路系统迅速出现连锁反应，南昌局董事长熊春耕、北京铁路局副局长王丽娟、武汉铁路局副局长赵洪刚相继落马。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25年6月12日，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国家铁路局党组书记、局长费东斌在任上被查。这个位置处在整个交通体系的核心节点，费东斌长期在铁路系统任职，2022年才升任局长，不到三年即被拿下。这一步等于把清洗从边缘推进到中枢。到了2026年4月，清洗明显向地方扩散，于是出现了三天五人的密集落马。把这些动作连在一起，可以看到一条非常清晰的推进路径，先从铁路系统回头看巡视入手，随后处理铁路高管，再拿下国家铁路局一把手，最后向地方交通系统全面铺开。同时中央巡视组进驻交通运输部本部，这不是单点反腐，而是沿着铁路交通部地方系统的完整链条逐段拆解。更关键的一点在于，这个系统的干部来源高度封闭，大量官员一辈子都在交通系统内部升迁，从地方交通局到省厅，再到交通投资平台或铁路系统核心岗位，形成稳定的利益与人事循环。一旦中央开始从中枢往外拆，这种内循环结构就会出现连锁崩塌。现在的现场画面已经非常具体，地方交通局局长被带走，省厅副厅长被调查，铁路投资集团负责人落马，而北京的巡视组已经进入交通运输部，准备继续往下深挖。这一切发生在李小鹏卸任不到一年之内，使得这轮行动的指向变得非常明确，不是简单查几个官员，而是对一个长期由太子党掌控的系统进行全面清理。当一条覆盖铁路、公路、港口与航空的权力链条被从中间切开，地方节点被逐个拔除，中央同时进场翻账，这种力度已经不再是常规反腐，而是一次针对整个系统的重构。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习近平对郑丽文如是说，网友全炸锅。政协会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登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虽然如愿见到了习近平，不过却也引发遭矮化的质疑，而习近平当面一句不惜用鲜血生命证明台湾不可分割，更让网友全炸锅。 BBC 报道，继2016年红习会后，国共二党最高领导人时隔十年再度正式会面，由于会面地点及直播安排与以往不同，引起各界解读。习近平见到郑丽文的表情握手时间仅13秒，以及郑丽文演说不到一半记者就被要求离场等，都让不少人认为郑丽文遭到矮化。不过争议最大的无非是习近平的谈话，他致辞提出四不可，是表示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提到日据时期则说，台湾同胞一直保持着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和牢固的中华文化情感，不惜用鲜血和生命证明自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分离的成员，被外界认为武统暗示意味浓厚。这句话立即引发网友炸锅，美国论坛 Reddit 网友表示，他竟当着他的面这样说，国民党的躺平没换到和平，换到鲜血和生命捏。维尼熊看到郑丽文一脸不屑，他还舔得下去，断章取义了吧。原文是讲日据时期中共高层内斗，国民党真不一定能活下来。停火刚落地，美方情报却报中国正准备向伊朗输送防空飞弹，一边当和事佬，一边暗中递刀。 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暂时停火，但三名消息人士透露，美方情报掌握到中国未来几周内准备向伊朗交付新的防空飞弹，伊朗也传出正在利用停火的机会，借助外国盟友的力量来补充某些军火。据 CNN 报道，知情人士指出，中国正试图透过第三方来运输人员携行式防空飞弹，也称尖射飞弹，给伊朗，基此掩盖其真实来源。在美伊先前交战的五个星期里，这种单兵防空对低空飞行的美国军机造成了威胁。假如停火谈判破裂，可能会再度发挥威力。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先前在伊朗失事的 F-15 战机就是被尖射红外线导引飞弹所击中。消息人士表示，中国企业一直在向伊朗贩卖受到制裁的军民两用技术，使得伊朗能够继续生产武器并改善导引系统，如今更是直接运送军火，代表着中国对伊朗的援助进入新的阶段。对此，中国驻华府大使馆发言人强调，中国从未向冲突任何一方提供武器，上述资讯存在不实，并喊话美方不要进行毫无根据的指控。中国一直希望各界为缓和中东紧张局势做出努力。不过，知情人士透露，中国知道公开介入中东冲突保护伊朗是没有战略价值的，因为他们不可能获胜，因此转而将自己塑造成与伊朗存在友谊、表面中立的角色，以便在战后摆脱各方指责。美军 F-15E 战机在伊朗被击落，飞官失联，引发重大泄密风波。川普震怒，施压之下 FBI 迅速出手逮捕涉密人员。据自由时报报道，美军一架 F-15E 双座战机本月3日在伊朗境内遭击落，两名机上飞官紧急弹射逃生，其中一人失联。此事遭媒体率先披露，导致美军救援计划更加复杂困难。美国总统川普为此大为震怒，甚至威胁记者，若不交出消息来源，就准备抓去坐牢。在此敏感时刻， FBI 本周逮捕了现年40岁、曾任职某特种军事单位并持有最高机密权限的女子威廉斯，指控其曾向媒体泄露机密信息。综合外媒报道，威廉斯于2010年至2016年间任职特别军事单位，担任技术员。他持有接触最高机密的安全许可，他接受过处理机密信息的培训，也长期接触高度敏感的军事行动与战术信息。根据法院文件，威廉斯曾透过电话与 Politico 调查记者哈普联系，在2022年至2025年交换过180则简讯，通话时间累计达10小时。该名记者后来撰写的书籍《布拉格堡卡特尔特种部队中的毒品贩运和谋杀》将威廉斯列为消息来源，并引用了国防机密中的特定言论。此外，威廉斯还被发现曾通过个人社交媒体擅自发布国防机密消息。FBI 局长巴特尔在社交媒体上针对此事发文，表示此次逮捕向任何潜在的泄密者传达了一个信息， FBI 绝不姑息泄露机密信息的行为。FBI 反情报与间谍部门助理局长罗扎夫斯基表示，威廉斯曾宣誓保护国家秘密，但他涉嫌背弃誓言，向媒体分享机密信息，将我们的国家、战士及盟友置于险境。这次起诉应对所有现任与前任安全权限持有者敲响警钟，如果你未经授权披露机密，危害国家安全， FBI 必将追究你的罪责。Politico 先前报道 F-15E 武器系统官失踪，尚未被寻获的细节引发伊朗关注，并寄出悬赏，大大增加救援难度。威廉斯涉及外泄机密给媒体，引发外界联想。不过目前无法证实威廉斯与 F-15E 泄密案有直接关系。 AI 一键复制声音，一天冒出700个盗版案例，中国配音演员正被无成本替身逼到失业边缘。来自中央社的报道说，中国大力发展人工智慧 AI 技术，但网络上存在的 AI 仿生却衍生为侵权问题，导致中国多名知名配音员因此失去工作机会，生计受到冲击。其中有人更诉诸法律，至今却未能胜诉，取证、执法及法律漏洞使侵权行为难以追溯。综合九派新闻等中国媒体报道，今年三月间，包括中国名配音员季冠霖、边疆工作室及729声工厂在内的多名业界代表集体发布声明，要求官方正视 AI 仿生侵权，并提出三禁主张。 这三禁为严禁任何未经授权的声音采集与 AI 生成，坚决抵制以盈利为目的的声音滥用，相关平台需下架所有侵权内容及追究侵权者法律责任。根据报道，为中国热映电影《哪吒2》角色太乙真人配音的知名配音员张家明表示，自2025年底发现自己的声音，特别是太乙真人的声音被 AI 大量盗用后，光是一天就能找到700个侵权案例。张家明指出，这种 AI 仿生侵权已直接影响其收入，就有合作客户向他表示，既然有大量相似甚至免费的 AI 声音，就不再与他合作，有三个合约就是这样被取消的。根据报道，张家明聘请律师并展开搜证，耗时一个月查出一个侵权账告，但在控告前却发现涉案人是一名13岁的未成年人，让他陷入两难。张家明感叹，到目前为止，他所有的维权措施没有一个成功的，侵权者许多是法律意识淡薄的未成年人，或者是赚取流量谋生的人。即使胜诉赔偿金额不大，加上对方可能无力支付，法院及判决也难以执行，维权成本与侵权代价完全不成比例。中国另一名配音员小木也深受其害，但他发现部分侵权者手法极为狡猾，常将多位配音员的声音粘合在同一角色上，令人难以完全辨识。更有甚者，有人利用平台漏洞打游击，一旦被举报便下架内容，转眼换一个商号奏再次重生，但网络平台的惩戒措施往往聊胜于无。小木指出，一些短片平台甚至利用这些盗版 AI 声音向用户收费，变相使用配音员的声音赚钱，却没经过任何一个人同意。中国资深配音员张小麦对配音行业前景表达忧虑，他表示 AI 技术已严重挤压配音员的生存空间，使许多从业人员接单量骤减，部分同行甚至被迫转行，从事外卖、房地产中介等工作。但中国法律专家普遍表示， AI 仿生侵权在现实中面临取证难、鉴定难及相关法律不完善等多重监管困境。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认为，各平台应主动禁止用户未经授权而使用他人声音，配音员可将自己具有商业价值的声音及声纹单独备案，以便日后被侵权时纠责。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更多新闻请关注明镜新闻台的后续节目。
这个世界变化太快，真正的新闻往往不会出现在热搜上，明镜新闻台会员优先观看深度调查、独家消息与多角评论，在杂音之外听见关键的声音。2026年开始，明镜新闻台会员给您比新闻更重要的判断，请立即成为明镜新闻台会员，独享天下。明镜新闻台，明镜新说。